大家早，
很高兴今天我等了很久到今天。刚从美国回来，我就发现和平教会很大，我一个人实在做不了，开始跟小会要求说，以和平教会这样的大小，一个牧师是没办法，一定要有团队，就开始寻找这样的团队，一直有困难。然后因为我的申请加入长老会成为牧师的过程也不是我们本来想象那么顺利，所以我们很辛苦那个卢俊烈牧师请他当代议长，他也做到没有办法的跟我们请辞，请了好多次我们的小会有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神带领黄春生牧师回应我们的祷告，他本来是重新教会的牧师，在那里牧会好好的。那我因为听到林宏信牧师有给我报风声，所以我就赶快跟他联络，虽然已经有别的教会在跟他接洽，把我们的苦境跟他分享以后他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前来这里。所以我们在25号我们会有一个合会监选，我们就会请黄牧师来成为我们的主任牧师请大家为这个事祷告，也请大家为我跟黄牧师的团队来祷告。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我们要珍惜。那黄牧师的强处刚好是我的弱处我喜欢讲道不喜欢搞行政，喜欢搞行政，他是我现在长老会规定我要学的那个教会行政学的老师，你就知道嘿。所以我知道他很强，他还没有过来他就帮我们和平教会的目前的组织呢做了一个诊断，而且开了处方。那目前我正在服药中看起来效果很好，感谢主。然后我们12月3号、2号、3号所有的新就任长的同工还有各团契的同工，我们会有一个同工的训练会，也是要请黄牧师来主持。然后这次特别拜托所有的现任跟明年的长职，请你务必把时间拨出来大家一起来学习。很高兴他今天可以在我们当中释放神的信息，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聆听，感谢主。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与大家同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其实我在和平教会当过神学生，当时桑牧师刚好心脏开刀，那开刀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肺要整个把它放空，等他开完刀以后开始肺活量要慢慢的慢慢的才能恢复。后来有一天学校的牧义处的一个牧师把我找过去说你过来，有一间教会从来没有申请过神学生，这对学校意义非凡，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是学生会的会长，所以今天我们开了这个实际工作委员会，说你一定要去。我说哪一个教会？他说和平教会。其实那时候我舞会是在台北的大安教会，我在当青年团契会长的时候，其实已经跟无论是东门教会、和平教会或是其他北二区的很多的教会的青年，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认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校跟我讲说你就要去，我就来到和平教会。刚开始来的时候我找桑牧师说，牧师我来到教会，我需要你帮我安排什么样的服事还有学习让我学习。桑牧师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刚开完刀，所以呢因为他的肺活量还不足，所以他说先开始一个月排你一次讲道，一个月排你一次讲道。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其实在很大的教会，和平教会算很大的教会，很少那么大的教会会把讲台交给神学生去讲道。我也是用一个战战兢兢的一个态度，好回去下一个礼拜就准备了一篇讲道，在讲道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信息。那个礼拜结束后，我本来想说我不知道讲得怎么样，因为我很紧张。后来桑牧师跟我讲说，他点点头，他说因为我现在肺活量还是不行，以后每个月排你2次讲道。 所以我很感谢桑牧师让我有很多讲道的一个机会，这是很多同学他们在当神学生的时候所没有的经验。今天我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带大家一起来认识神的信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这两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我们都很熟，特别在创世纪的段的经文，我时常跟孩子在那边分享。有一天我孩子回到家以后，因为他念的是教会的幼稚园，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有一天在问我说，爸爸，我能不能问你一下，说爸爸，亚当有没有肚脐？亚当有没有肚脐？我刚听的时候还会意不过来，他就问我说，如果亚当有妈妈的话，他怎样？他就应该有肚脐啊。那上帝创造亚当，他是第一个人，那他应该没有肚脐吧？我的孩子问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后来我就怎么跟他分享？我跟他分享说，其实我觉得亚当应该有肚脐。他说为什么？亚当为什么有肚脐？他不是没妈妈吗？我就说，如果他的孩子问爸爸你怎么没有肚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公平，一定也会给他一个斗灾。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的孩子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我问你哦，亚当跟夏娃子偷吃了苹果，为什么上帝那么生气，还把他们赶出家？还把他们赶出家。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都会想到跟孩子之间过去的一些对话。也是我在里面讲故事，也在讲到创世纪，我在跟主日学学生讲到伊甸园的故事，故事讲完之后，我就问学生说，有哪一个同学知道为什么上帝说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人就会死掉？那我们的小朋友很热情，你知道吗？几乎人人都举手，还有我点一个，举得最快的最积极的点起来讲。我知道，因为那颗分别善恶果的果子上面有农药。我听了以后差一点晕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社会很实在的问题。树上的果子是因为我们人的知识的开发，使我们的空气不再新鲜，不再甜美，使我们的环境污染不洁净，而导致很多的水果蔬菜都要用很多的农药才能防止这些病虫害的这个侵犯。这个答案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是非常好。但是我们用大人的眼光来看，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这段的经文里面，我时常在过去在带大专青年的时候，也有人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黄哥，为什么上帝禁止人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的答案，你认为怎么样？他就说分别善恶好啊，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我今天没有善恶的标准，我就随便去犯罪，因为怎样？因为没有标准，因为没有分别善恶。这个答案好，有思考。我是跟他分享，我也认为是这样。如果今天当一个父母亲不再教导他的孩子如何去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我们也怎样？我们的社会会更乱。我说分别善恶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上帝也要我们分别善恶。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当然在这里答案不是因为有农药，是因为什么？因为分别原来是在说判断审判，谁可以分别，谁可以判断一个人有生命？不是人在审判人，不是人在审判人，是审判的权柄乃是在于神。当人想要僭越了神的能力的时候，僭越神的那一种全能的时候，人就开始犯罪。所以我跟那个大专的那个青年在分享，我说在我感觉，上帝跟亚当立约， 立约的记号就是那一棵树分别善恶的果子。当人毁约之后，那个果子就怎样被吃了，是因为人毁约。就好像在圣经里面时常用约来描述人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上帝立约？有啊。摩西有没有跟上帝立约？有啊。挪亚有没有跟神立约？有啊。耶稣有没有跟我们立约？有啊。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有没有？有。但是有没有人信了主之后，他的同事说，哎，我跟你讲哦，我身上带了什么一个什么平安符还不错，什么平安符？永保安康，我最近就很平安。有没有基督徒会这样受到影响？会不会？会。这对我来看的话，他跟亚当跟夏娃一样，毁了他跟神之间所立的约。所以我认为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它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就好像夫妻之间，他们在神跟众人的面前来结婚的时候，或许他们也有结婚立约的记号，或许是一个戒指，或许是结婚证书。那我要问你，结婚证书把它印了上百张贴在家里的墙上，能不能保证他婚姻一定幸福美满？能不能？不能。十根手指头全部戴上结婚的戒指，能不能保证他一定遵守这样婚姻的约？能不能？很清楚的，不一定。人在跟人立约，特别跟亚当立约的时候，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成为一个立约的记号，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人跟神立约，只要人遵守，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上帝就将一切的祝福祝福在他们的当中。但是偏偏人毁掉这个约，偏偏人受了撒旦的欺骗，这些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生命带来许许多多的困苦。我觉得人的本性就是一种逃避神的审判，人的本性做错事情就是很容易逃避。有一天我在家里看了新闻，我的小孩在旁边，他在那边玩，因为有人送他一台小飞机，他就这样飞，哦，在飞，这样玩。我刚好在喝一杯水，我就把杯子放在桌子上，不小心他那个飞机撞到我的杯子，杯子掉在地上破掉。我假装我都看电视看得很入神，我没有为他那个杯子破掉的事情。结果我的孩子他拿了一张不要的报纸盖在那个破碎的那个玻璃上面，那个杯子上面，把它盖住。盖住之后很乖的坐到我的旁边跟我一起看电视，还跟我说，爸爸你看那个人他被警察抓起来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他会跟我这样讲。后来我看一看，我就说对啊。我就问他说，诶，刚刚我听到一个声音，不知道什么东西破了。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他马上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啊，不是我破，我弄破的。这是我孩子六岁的时候。小孩子其实很聪明，他有人的本性，做错事情第一件事情怎样？开始掩盖隐藏。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也是一样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跟我的孩子讲说，哎，我的杯子呢，怎么不见了？他知道不能隐瞒了。我说是不是你弄破的？他就点点头。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过，只要你做错了事情，你只要承认，我一定原谅你。他跟我承认，我就说很好，我也知道是你弄破的。我说我们一起把它弄一弄好不好，把它清一清好不好。他就一直帮助我弄。各位，神也是我需要我们这样，神需要每一个人能够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 神是一个寻找人的神。在好几千天，我在教会遇到一个很着急的妈妈，她跑到教会里面来说：“请问，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多大？”她说：“孩子走丢了半个多钟头，她在这附近买菜，结果一直找不到人。”那个妈妈非常的着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让我想到，当上帝在找亚当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也是。在好几年前，很多的便利商店都会贴什么？都会贴小朋友的照片。为什么贴小朋友的照片？因为这些都失踪的儿童。这些失踪的儿童，父母亲，有的父母亲，孩子失踪十几年、二十几年，他们还是不放弃他们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找到他们的孩子。如果年长的人，就会知道，大概60年前的时候，当国民党在打败的时候逃到台湾。当时台湾也有报纸，当时报纸的广告不是现在求职的广告，当时的报纸的广告是什么广告最多？在寻人的广告最多，因为有的亲人找他们两三天过来，有的亲人已经在台湾有一阵子，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开始要找他们的亲人，所以当时的那个报纸的广告几乎都是寻人的广告。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也在寻找人，而且亚当是上帝第一个寻找的人，第一个寻找的人。各位，当时的报纸在寻找人，在刊登广告，但是上帝的时代，上帝在创造的时代，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是上帝亲自在寻找失落的人，亚当跟夏娃。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始在跟我们讲，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当人毁坏跟神之间所立的约的时候，人开始就怎样？开始掩饰自己，开始畏罪潜逃，这是人的本性。从小孩子身上不用学，他也会这样的一个本性。亚当夏娃仍然是这样。我时常在想，其实人玩不出什么新把戏，因为人对罪的问题还是一样，犯了罪以后很习惯的开始掩饰，开始隐瞒。圣经里面这边告诉我们说，天起了凉风，上帝走在伊甸园的当中，上帝在发出他的声音，发出他的声音。有时候神有些事情他可以忍耐，但是有些事情神是没有办法忍耐的。什么事情是神没有办法忍耐？当人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忍耐，他马上采取必要的行动。但是神什么时候会忍耐？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马上生气。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家庭的问题，孩子一做错事情，父母亲第一个就怎样，噼里啪啪先骂了一顿再说，不然的话就拿了棍子出来打小孩。我们从圣经里面这边可以学到，上帝他不是那样马上生气的上帝，上帝可以忍耐他的生气，但是上帝在采取拯救的时候，在寻找人的时候，上帝马上采取他的行动。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是非常要紧的。当亚当跟夏娃吃了上帝所禁止他们吃的这个果子之后，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也害怕，跑去躲起来。他们躲的目的不是不想被这个神看到，而是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自己身上怎样？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其实赤身露体的意思说狡诈、狡猾的意思。希伯来文在讲到这个狡猾的时候，是在说一个人失去了人跟自己、人跟神之间和谐的关系。如果关系不和谐，就有狡诈、狡猾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在。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上帝开始寻找亚当跟夏娃的时候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其实今天上帝仍然在寻找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几天前他那个走丢孩子的那个妈妈，她心里非常的糟，非常的哀戚，那种表情让我想到上帝在找人一样是如此的焦急，如此的忧愁。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在寻找人的上帝，上帝是在寻找人的上帝。从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开始，上帝无时无刻都在寻找人。上帝怎么寻找呢？从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开始说神是怎样走在园子的当中。走是代表行动，一边行动一边呼唤，呼唤是代表心意。为什么上帝同时要做这两件事情呢？目的是要亚当跟夏娃承认他们的罪也好，或者跟神再重新恢复彼此的关系。上帝通过实际的行动告诉人，这是圣经里面一再在强调的一个真理。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上帝有时是差派天使，有时是差派人，有时候是差派先知。上帝在历世历代里面差派不同的仆人在传达信息给百姓，那个最重要的信息上帝并没有通过第三者，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亲自的拯救，上帝亲自成为人来到这个世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或是神的历史里面是什么样的历史，就是神在寻找人的历史，神在寻找人的历史。圣经里面描述耶稣的行动也是这样说，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了各种病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因此心里充满了怜悯。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也让我们想到说神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是这样，神用走的，神用呼唤的，用行动，我们知道神的心思是怎样。神要我们回应他。在旧约以赛亚先知里面，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到他在敬拜上帝的时候，看到说，听到说，上帝说我们可以差遣谁来传达我们旨意呢？那时候以赛亚先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个之前，以赛亚他在回答之前，他看见圣殿当中天使用了一个火炉夹夹着木炭烫了以赛亚的嘴，他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罪必须要先得到赦免，我们才有可能成为神的器皿去传达上帝的信息。所以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第一卷的圣经或是在最后一卷的圣经，从头到尾都连贯这个主题，神在寻找人。启示录那边说，看啊，我在门外敲门， 若听见我的声音去开门的，我要进去那里，他要与我，我要与他一同坐席。天国的宴席就这样。但是二十一节更重要，得胜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是一个得胜的人？我想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已经过去了，耶稣来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耶稣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人的回应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人的回应就是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神所意爱的。今天上帝仍然在这个时代里面在寻找人，在寻找人。我想从今天这两段经文里面可以带给我们两个非常美好的信息。第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以真实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以真实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有时候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会想说我们要如何来做，因为在这个诸多试探的社会当中，我们人没有办法置身于度外，也没有办法无动于衷，特别是一个基督徒。在去年的时候，我受邀请到南门教会在那边讲道，讲道的时候遇到我一个朋友，台大的教授张文亮教授，他是那里的会友，我们都知道他写过很多的书。我在跟他聊天的当中，他有讲到，他说他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他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有好几次都想去自杀。他说感谢上帝让他找到治疗他忧郁症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他说就是服侍，服侍来治疗他的忧郁症。我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什么服侍？他说没有。他说他最大的服侍就是不断的写书，不断的写书。他这些书写给年轻的学子看，这些书写给很多的学生看。我也看过他写过的书，其中他有一本书也蛮厚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深深的吸引我。当然有他有很多书也深深的吸引我，但是他来说，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他必定要回应上帝的呼召，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当他在忧郁症的时候，他也在想说，我怎么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开始写书，也治疗了他自己的身。他在那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里面，让我看到，其实很多基督徒的身上都流露出这样的信仰的生命。南丁格尔他出生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但是他怎样却渴望献身人道主义的理想里面。他放弃他原有的社会地位，学习护理，开创了全英国健康护理的一个改革。甚至在当时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甚至在战争的当中，他前往前线，在那边担任护理的工作。每天夜里他都习惯提了一个灯在那边巡视这些病患，所以他人家称呼他叫做提灯的女士，提灯的女士。南丁格尔是一个提灯的女士。我跟张教授讲说，你是一个提灯的教授。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上帝将真光也提到这个世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当我们受到神的拯救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我想也让学习成为一个提灯的人。耶稣说你们就是圣光，不是说你们好像，也是说你们就是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提灯的人。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人已经不是我们能够置身事外， 看到这世界上很多的苦难、黑暗面，基督徒也不能再无动于衷。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呼召亚当，要亚当回应，如何回应？我想让我们成为一个提灯的人，和上帝一起同工，这是你可以做到的。第二点要练习，就是在学习上帝的行动。上帝在发出说亚当你在哪里的呼召，牧师的责任也是这样，每位基督徒的责任也是这样，要向这世上的人说，人啊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事也是这样。我现在在三重的重新教会牧会，我刚去的时候，我看到社区里面很多低收入户的孩子。我们那个教会的历史还没有设教会之前称为劳工中心，因为很多中南部低收入户的人或是生活不好的人，他们都会往北移来迁到台北。我听我的父母亲说，当时如果你比较有经济能力的人都会住在台北市区，再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就住在三重，再没有经济能力租好的房子的话就住到芦洲，因为二三十年前每逢下大雨芦洲一定淹水。所以在三重地方教会开始在设教会，不是一下子就成立一个堂会，而是设劳工中心。但是我到了重新教会之后，我发现教会附近还有很多的矮房子，还有很多的低收入户的孩童。我去买东西，在这个我们里面走动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孩子没有去上学，在那边玩。我们也去访视很多低收入户的这些家庭，我们帮助了很多的低收入户家庭，我们也设了一个关怀基金。因为我们会设这个关怀基金，也是因为当时社区里面有三个小弟兄，老大已经国中了，但是中辍，老二跟老三还在国小，他们父母亲离婚，放了三个孩子不要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家里只剩下阿嬷在照顾这三个孩子。阿嬷平常去帮人家洗碗，一个月所得的薪水10000多块，要付上房屋的租金8000块，所剩无几。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就是怎样关心这个家庭，为他们付了学费，希望他们去上学。他的大哥国中生，他说他不要上学，后来才知道因为在被附近一个庙宇吸收去跳家将。他说八家将他去那边每个月发会的所这些零用金，这个庙都会给他。说难听一点，甚至他的弟弟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抽烟喝酒甚至玩女人，那个庙都给钱。我们看到情况之后心里着急，上帝对每一个失落的人，上帝的心非常的着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马上开会，马上决定每个月固定给这个孩子的家庭多少钱，帮他们赶快去申请低收入户的补助。这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开始找了教会里面的大专生，免费的协助这些孩子，帮他们课业辅导，而且带他们上主日学。已经过了好几年，那个家庭的老三上了国二。有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就来报告说，他就问他说，你在学校的课业表现怎么样？他就很头扬得很高，我是全班每次考试都前三名，过去国小的时候都是最后名，现在是前三名。各位， 我们要学习上帝的行动，去发出说亚当你在哪里。我想一个教会的存在，就是必定要去寻找失落的人，就好像上帝从创世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敲门的人，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人，上帝是一个拯救的人。或许你会问说，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有一次一个记者问非常著名的指挥家卡拉扬，他说一个乐团最困难演奏的一个位置是哪一个位置？这个卡拉扬二话不说马上说第二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这个记者问说为什么是第二小提琴手，卡拉扬说我可以轻易的找到一堆非常杰出的第一提琴手，但是我要找一位愿意担任这个第二小提琴手又充满热情却非常的困难。他说很可惜的，一个乐团如果没有第二小提琴手，根本没有别的音乐。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说出一个很大的学问，一个团体里面谁最重要？一般总是喜欢当头在台面上的人，大家都喜欢那个位置。就好像卡拉扬的乐团里面很多人要当第一号的小提琴手，但是很少人喜欢当那个小角色。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看，一个团体里面总要有人担任小角色，这样这个团体才能恰到好处。如果大家都想当头，那个团体大概不用很久就会瓦解。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军队里面最明显。如果大家都想当将军，那么谁可以冲锋？谁可以在后勤再补给呢？其实往往立大功的都是那些小的人物。同样的，在教会这个信仰的团契里面，如果大家都想当第一，福音的服事恐怕会停摆下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第一的人，而是要像耶稣一样蹲下去为人洗脚。各位，上帝在呼召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提灯的人？你是否愿意谦卑你自己，成为一个小人物，在你能做的服事上面服事？我想这是我们必定要去好好思考回应上帝的地方。我们同心祷告。恩典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连贯重要的主题，就是你一再在寻找我们归向你。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蒙恩得救乃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学习你出去这个教会，到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生活的周遭里面学习上帝一样，走在他们当中，呼唤他们，呼唤他们，上帝爱他们。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在这个黑暗界里面成为一个提灯，也帮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为主所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